1926年3月15日，正道周茂棱牧师，题目：热情绝不能代替顺服。撒母耳记下6章。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知道今天咱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是有学问的人，都读过书，大家知不知道历史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叫十字军东征？
知道。
这个十字军东征呢，发生的时间大约是在11世纪的末，1096年左右吧。比较晚的时候，那大家知道这个十字军东征持续多长时间？大家知道吗？
300年，
200多年，历经10多次。大家说这个热情大不大呀？起因是什么呢？当初穆斯林兴起。好多穆斯林烧杀抢掠我们的犹太人，犹太教或者是基督教，他们来，就是镇压他们啊，迫害他们，把他们屠城啊，侵占他们的领地。那么因这个时候呢，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就大发热情，说这怎么可以啊？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怎么去可以让这些个异邦？外邦人来欺负呢，他们就组织起来进行十字军东征。他们在西边，西罗马那一带往东去，哎，去当时君士坦丁堡那一带，君士坦丁堡那一带当时已经被穆斯林给占领。大家想象一下，这是多么波澜壮阔的一个画面！10多次，历经200年，一次次的东征。热情不可谓不大，但是效果如何呢？现在很多人攻击我们基督徒，都拿十字军东征说事，成为一个反面的教材。因为东征的时候，第一次、第二次还好一些，第四次、第五次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到后来，跟着外邦人没什么两样的，因为没有军饷啊，那就抢呗、杀呗、夺呗，啊。甚至矛头指向了不是穆斯林，指向了基督徒，连自己人都杀，自己人都抢，早已远离了当时的初心。那么我想说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们，热情到底是个什么？是个好事还是坏事？
不要过头。
我没有思考。我见过很多信主的人为主大发热情，但是误入歧途的也不少。不 work。好，我们用一下今天的经文吧。威尔姊妹，你可以帮我们读一下这个今天引用经文。
撒母耳记下6章6至7节，到哪拿根的河床因为流石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撒母耳记下6章20节，扫罗的女儿米迦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比吕 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
好，谢谢大家。大家可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三节是这么说的，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岗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岗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个起因是什么呢？大卫不但做了犹大的王，也做了全以色列的王。之后呢，大卫大家知道是一个爱神的人，他就惦记着要把约柜运回到耶路撒冷。大家说这个初心好不好啊？这个初心一定是好的，但问题是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好事该怎么做是值得我们要思考的。他怎么做的呢？他首先当时这个约柜放在谁家呢？放在亚拿毕达这个人的家里头。大家翻看约珥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大家记得当时非利比人把约柜给掳走了，后来神就大发神迹，让降灾给这个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最后就吓死了，说这个我们不能把约柜放在这儿了。后来就把这个约柜还回去，还到哪儿去呢？就放到亚比拿达家里。放了多少年呢？根据推算大约20多年。初心很好，不能把约柜放在那儿。现在我已经做了王，神实现了他的诺言，那我要把约柜迎回到耶路撒冷。但问题是他具体的实施这个好的初心的做法是怎么做的呢？他准备了一个新的牛车，然后把约柜放到牛车上。然后呢，因为这个亚比拿达家里有两个儿子，就让这两个儿子一前一后护送这个牛车，想把这个约柜运回到耶路撒冷。其实我们如果查旧约，我们知道旧约对于约柜有什么要求，大家知道吗？第一堂的时候我们查了摩西的十诫，实际上摩西给我们的律法可远远不止十诫哦，是吧？他颁布的律法有几百条，那么其中呢，针对如何的在帐幕里头如何服侍有规定，怎么向献祭，怎么上香有规定，怎么运送约柜也有规定。他的规定就是必须是拿辖族的人，不能问，就说亚伦的子孙后代利未人很多，利未又有不同的子孙，又有不同的支派，其中有一个小的支派叫哥辖，我说错了，不是拿辖，哥辖族的这个子孙，你专门来负责运送约柜。怎么运送呢？不能有牛车，应该有专用的杠子来抬，大家知道吗？弟兄姐妹们，我以前给大家分享过，我们现在用的和合本的中文译本圣经有很多的翻译错误。我反复讲的特别大的一次错误就是约翰福音4:24，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有心灵 和诚实拜他。他这个翻译个是用心灵和诚实是不对的，应该是用心灵和真理拜他。因为英文里头是这么说的 ,For God is spirit, so those who worship him must worship in spirit and in truth, 是吧？你要用真理和心灵来拜他，来服侍他。怎么讲要用真理来服侍他呢？抬约柜是不是服侍啊？弟兄姐妹们，那你要通过抬约柜来服侍神，那你怎么抬约柜是有说法的，怎么运约柜，是不是？要按照 in truth, 要用真理。真理在哪呢？在圣经上。那你就应该回去查就是怎么规定的。所以服侍单有热情是不行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当时亚伦有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因为献燔火被击杀了。那按道理来说，那我爱神敬神，我献给上香献给神本身是个好事儿，对不对？但是你不按照神的那个要求去敬拜去服侍，你居然被击杀了，明白意思吗？所以为什么一上来说这个十字军登中这个故事，我们不单单是有热情就可以的，我们服侍很热心很积极固然是好的，但是还不够，我们必须按照神的心意，按照圣经的要求，按神的心意去服侍。所以这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呢？我们今天有人很愿意参与服侍，说做牧师来说，如果有人说找我说牧师我想参加什么服侍，我当然非常的开心，是吧？有一颗服侍的心，愿意服侍的心是神所喜悦的。那这时候我想呢，我会告诉大家你先祷告，是吧？服侍之前先祷告，看看神在你服侍这件事上他有什么给你什么样的启示。因为我们服侍的不是人，不是权力，不是金钱，不是偶像，我服侍的是个看不见的但是有无处不在的神，掌管万有的神。我们应该有一个忐忑敬畏胆战心惊的心来服侍他，而不是很随便的就加入进了，然后甚至对圣经什么都不懂就开始服侍，这是很危险的。要按照神的真理来服侍他。我们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第六节，到了拿那个字，大家认识什么字吗？到了会场以后，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着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从那地为比列斯乌撒，直到今日。要按世人来看，这个神有点过分了。在他们家待了20年这个约柜，人家好心好意来服侍你，就因为牛差点摔倒，牛失前蹄差点摔倒，人家怕你这个约柜摔到地上，就去扶这个约柜，就因为这件小小的事情，你就击杀了人家。我跟你讲，弟兄姐妹们，对那些外国人不信的人，这个事情大家没法理解。这不是一件小事吗？是吧？ 人家这家人对你多好啊，神，人家你的约柜放人家20多年，人今天是为了遵守王的命令运送约柜回耶路撒冷，是吧，防止这个约柜掉在地上，这都出于好意，你怎么就把人击杀了呢？大家记住了，神是慈爱的，神是爱，我们老说现在说的太多了，神是恩典，神是怜悯我们的，但是神的另一面，神是威严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我们不能说因为神爱你，神慈有慈爱，所以他就不要他的圣洁了，大家明白这意思吗？什么叫圣洁？如果我们遵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事情，我们就是圣洁的，违背了他的旨意就是犯罪，就不圣洁的，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前头我们说了，按照旧约的规定应该是各辖族的人用杠来抬着柜子，现在你不是各辖族的，然后呢你也没抬，你是用牛车来运，在这个事上已经犯罪了，大家想过吗？而且呢这个约柜是不能摸的，不能触摸的，你触摸你就违背了神的律，违背了神的律什么意思呢？你就犯罪了，你犯罪了怎么办呢？你就不圣洁了。约柜代表神的同在，约柜是圣洁的，你犯罪你是不圣洁的。我问大家，圣洁和不圣洁能在一起吗？为旧约里反复讲神要见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躲着不敢见神，连摩西都不敢见啊。为什么？因为神是圣洁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是罪人，我这个不干净的见了圣洁的神我就活不了了，是吧？大家记得吗？连大先知那个以赛亚不也这样吗？是吧？当时吓坏了，他是不圣洁的，他觉得他要死了，是不是？所以问题就在这儿，你各家族的人没有抬约柜，外邦的其他族的人来抬就是不圣洁的，然后应该是抬你拿车运也是不圣洁的，不该摸你摸，不该触动你触了，不管什么原因，也就是不圣洁，就是犯罪。其实这里头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大家知道这个约柜在乌撒他们家，在他父亲家已经放了20年了，有一件事情大家想过吗？这个约柜在他们家20年，每天进出都能看见，时间久了会不会把它当成一个普通的物件？你要知道在旧约里的约柜是吧，在里头只有大祭司一年进去见一次，你想你一年去见一次，然后有严厉有一套的程序是吧，大祭司要给自己先献祭是吧，在这之前就沐浴洗干净了斋戒是吧，就弄自己很干净，然后给自己献祭，然后穿上特制的衣服进去，脚上绑一个铃铛在里头，为什么？万一你有罪没除掉死掉了，人又不能把你抬进去，你在里头烂了污秽了神那个治术所怎么办？铃铛不响了就知道死了，就拿绳子拽出来，是不是？大家知道吗？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约柜是神的同在，这么圣洁的神的同在居然在他们家放了20多年，每天进出都能看见，时间久了会不会把它当成那什么神的约柜？说句难听话，可能久而久之就把它当成一个玩意儿了，当成那么个物件了。大家想过吗？如果他明白那是意味着神的同在，意味着那是圣洁的，自己是不圣洁的， 如果他明白旧约这些规定这些真理，我相信乌撒不会做这糊涂事。所以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啊，张口闭口，哎呀牧师我都信主30年了40年了，我告诉大家非常的危险，非常的危险。哎呀我读经读了20遍30遍也是非常危险。习惯神就是做什么就习惯性的就服侍神，而不是敬畏的战战兢兢去服侍神，就很危险。我们包括我都不试一试，习惯性的讲道，习惯性的查经，习惯性的这个祷告。你知道吗什么叫习惯性的 unconsciousness， 就是无意识的，是吧？有的人我祷告说哎呀牧师我羡慕你，祷告一套一套的，其实很危险。我们做牧师真的要警醒，如果祷告总是一套一套的，未必是个好事，你可能是习惯性的祷告，把祷告当成一个小和尚念经一样的东西来，而不走心，就很危险，好不好？我们每次你看神让敬拜他都要唱新歌，神说他要做新事，他反复强调心，什么意思呢？我们每天都是新的，每天都要祷告求神来更新我们心思意念。昨天我们很敬畏神，并不意味着今天我就能敬畏，大家明白吗？因为我们随时我们的骄傲就会出来，我们私欲就会出来。就像我说的，你开车开了30年都很安全，你觉得我是老司机了，一大意半秒钟就出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习惯性的服侍神敬拜神，我们最后就踏上了一条宗教的道路，都是就变成一个宗教，变成个仪式。那发生了这么凄惨的事情之后，大卫是怎么做的？我们看一下。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呢？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我别以登的家中。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我别以登家中3个月，耶和华赐福给我别以登和他的全家。所以为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不是不犯罪，也不是不犯错。我觉得大卫有一样非常好，他如果发现出了问题了，出了事了，他不是一意孤行，他要停下来说这个事错了，我这个事已经发现有问题了，错了 stop，我停下来，我不做了，是吧？我等候，我祷告，我去查经，我去求问神的心意，而不是说，哎，这个事情我是个王，这个事情我已经起义了，越到半截上，我不能半途而废，我怎么着，我要把今天就要把它运到，你不是死了吗？再换别人，让车继续往前走，是吧？他完全可以继续坚持把这个约柜运到耶路撒冷，他没有，他停下了。那大卫心态是什么心态？他是第八节里头也说了，心里愁烦。第9节说惧怕，那么他出了这样的事情，他是愁烦和惧怕，是吧？然后呢，停止运这个约柜，是吧？那么接下来他又把约柜就转运到 卧别一灯家里头，但是很快就发现神赐福给这个家庭。那么这就问题来了，乌撒被击杀了，问题出在哪儿？你说如果说问题出在约柜身上，那就是怨恨神。但是呢，约柜放到卧别以东家里，发现神马上就祝福他，那从逻辑上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好像问题不是出在约柜身上。为什么？否则的话，为什么到了卧别以东家马上就祝福他们家？那我想很快就会意识到问题出在我们所谓的这个出于好意的美意的服侍，是否按照神的心意去服侍，是不是在这服侍的方式上顺服神的旨意了。所以弟兄姐妹，回想到今天我们在服侍过程当中，我们也经常有这个问题，哎呀，服侍的很辛苦啊，很累啊，甚至到了一个瓶颈，怎么着服侍好像没法推进。这时候我们就要效法大卫，遇到错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妨先停下来，先来到主的跟前祷告，神啊，孩子现在的服侍感觉遇到很大的挑战和阻力，神求你告诉我，我哪个地方有问题，求你告诉我，我如今的服侍的方式方法哪个地方不合你的心，是吧？ Worship him in spirit and in truth， 是吧？用心灵和真理来服侍他，真理就是神的心意，就是圣经的真理，是吧？要按照圣经的真理，按照神的真心意来服侍他。所以这时候我们有时候要学会停下来，学会再次来到主面前，求神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求神来指引我们前头服侍的道路，不要一意孤行，好像我这个方向是对的啊，只要我有热情，我照着方向去做，神就会祝福我，就会披荆斩棘，我就会攻城略地，我就会一马怎么叫一马当先，我就会马到成功，如何如何。我经常听到很多人都这样说，但是好像不是你服侍神，是神服侍你，把你的目标给神，然后神就必须帮助你实现的目标。那么大卫在经过一段的时间的思考祷告寻求神以后，他很快就明白神的心意，知道该如何的把这美好的初心去实现。我们看在十二节下头，大卫就是听说神赐福给这个卧别以东他们家，就欢欢喜喜的将神的约柜从卧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和羊为祭。然后呢，第十六节说，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中就轻看他。约柜放好之后呢，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献完祭之后呢，他又奉耶和华的名给老百姓祝福。你看看，我们刚才说了，出了问题以后，人家大卫很谦卑，惧怕愁烦，然后就去求问神，然后就去查旧约，看神怎么说的。哎，很快他就搞清楚了，是吧？神也给他了意象，你看，问题不在约柜，在你自己服侍的方式有问题，是吧？你看 你放到沃比伊他们家，马上就祝福他们家，啊，所以呢，大卫就明白了神的心意。这次他再次要把约柜运回大卫城，但是他这次要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要求的方式方法去运这个约柜。首先，这次你看看他用台子，原来是放在牛车一运，现在要抬，找这个利未人跟亚伦的人来抬。是吧，就要这么要求我就抬嘛，是吧，然后呢走了六步之后赶紧献牛羊为祭，是吧，这些在此期间唱歌跳舞一起来在神面前来敬，用这种跳舞唱歌来敬拜他，是吧，完事之后呢运到了之后赶紧又献祭给百姓祝福，整个这个过程啊，燔祭平安祭，运到之后对献燔祭和平安祭，然后，在奉耶和华的神的名给百姓祝福，燔这个献祭之后的肉给大家都祝福献给大家。那么这个过程呢，你要查旧约你都看到，这次他真的学乖了。他看，我的妈呀，这个神可不是亵渎的神，可以亵渎的神，是可以习惯性的敬拜的神，服侍的神，是要必须恭恭敬敬的、谦谦卑卑的、战战兢兢的，按照他的心意来服侍。你看，这次大卫就完全的按照旧约的这些个条例，起真是 in truth， 用真理来服侍他。弟兄姐妹们。我们为什么教会里经常出现问题，同工之间发生矛盾，同工和百姓这个其他的会众之间发生纠纷，产生争竞嫉妒，或者服侍的人服侍一段时间感觉 exhausted， 就是感觉无力了， burn out， 说我没办法服侍了。弟兄姐妹，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警醒，我们目前的服事是不是按神的心意去服事，我们服事到底是服事自己还是服事神。当我们服事时候想的是怎么通过服事做同工，通过服事上讲台，上这个这个赞美的这个前头来赞美，如果我们做这事的时候是为了让弟兄姐妹瞧得起，让别人看我多棒，那我们已经远离了神。无论是在这赞美还是在这讲道还是在这分享，如果是以荣耀自己为中心，我们已经远离了神，背离了神。如果是以基督为中心，为了荣耀他，那我们就是对的，为了合他的心意，我们就是对的，好不好？所以这个，我想这一部分，这个大卫这段经历，对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启发。而且大家注意看，这次大卫自己心里很清楚，我这次服侍，是按照神的心意服侍，他心中还有愁烦。还有恐惧吗？他开心是吧，简直是了，就像个小孩子一样，连他的媳妇在窗户里头看见都笑话他。因为他开心的敬拜的时候像一个无所畏惧的，像一个孩子一般的来服侍，来赞美，来跳舞。大家知道，这个一个王，居然在众人面前在那跳舞，按世俗说法，有点不成体统，有点有失尊严， 大家明白吗？这是为什么他的媳妇没讲笑话。但是我们的大卫因为爱神，而且这次知道我这样来服侍神是开心的，神喜悦他就喜悦。你看他最终用真理按照神的真理来服侍的时候，他那种喜乐是无所顾忌的，他还知道吗？无所担心无所顾忌的。我在读书的时候，在温水读书的时候，国内的一个姊妹两个姊妹来看我，其中一个姊妹是师母。那么大家知道 Victory Church 他们的敬拜是非常有名的，他有点灵恩派的背景，哇，那个敬拜是非常的火热的，我们又唱又跳。然后这两个姊妹走的时候离开涛涛去别的城市，半道给我打电话，周弟兄啊，你要小心哦。那个师母跟我说，我说什么怎么回事啊？他说我去看了，你跟你们一起参加，他们那个敬拜有点问题啊。我说怎么问题？哎呀，太放肆了，太敞开了啊，又是蹦又跳的，怎么着了？我说是吗？我说那你有没有看过萨母耳记啊？大卫当时这个迎接这个约柜回大卫城的时候，是吧？他又是唱又是跳的。哎呀，那都是旧约。不对，他一说的话，我一愣，我浑身一打激灵。我无意去，我也不说他名字，无意去说他的问题。我想知道，耶稣来了，把旧约废了吗？难道旧约是错的，新约是对的？我告诉他，旧约新约是一个约。但这个后来我听完我就没多说话，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不是三两句话跟他说清楚的。我只说了一句话，我说告诉你，我说旧约和新约都是一样的。耶稣来不是要废掉旧约的，要呈现旧约的，我就没多说别的。所以弟兄姐妹们，真正的敬拜就是带来喜乐。我看我们外边姊妹每次唱歌的时候非常的喜乐，为什么？我现在的喜乐是发自内心的，当他敬拜神的时候，那种喜乐是没有人能够阻挡，是无所顾忌的。我想我们这样的敬拜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冷冰冰的宗教，好不好？真的有的就搞的那个，哎呀，这个是吧，我当然要庄重，当然要严肃，但是如果我们在服侍当中有挡不住的喜乐， OK， 就尽情的喜乐吧，啊，这才是鲜活的。那么形成一个鲜明对比的是扫罗王的闺女米甲，我们知道前头的故事很长的，不多说了。反正这个大卫做王以后又把他找回来，是大卫王的一个媳妇。但是他呢就非常的在窗户里看见大卫又是唱又是跳，甚至衣服都打开了还不曾提疼。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的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我觉得他不愧是王的闺女，我估计换成一般的媳妇可能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而且说出这么刻薄的话来。他是王，是你的丈夫，可是他话怎么说的？说你在婢女在仆人面前像裸着身子一样，是吧？你好大的荣耀啊，又挖苦又讽刺。 所以大家注意，表面上看，作为米甲来说，他是站在窗户里头，并没有到街上去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来喜乐、来吹角、来跳舞，没有，他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作为一个好像第三者跟我没关系的一个人，很冷静的站在窗户里头，大家听明白了，并没有上街。其实当时已经万人恐吓，绝大多数以色列人都很开心，跑到大街上去欢呼雀跃。那么他看中人的体面，他觉得自己的丈夫不体面这样做，胜过了神的荣耀，是吧？那这本来我们回来迎娶神与我们同在，是一个多么喜乐的事情，这是神的荣耀的降临，而他觉得那个不重要，你做王的做丈夫要体面才是重要的。他明白这意思吗？背后的意思。所以嘲笑这种真心敬拜，因为合神心意的敬拜带来的喜乐的人，嘲笑着人本身，他内里的生命是枯干的，因为他活在黑暗当中，明白吗？活在黑暗，他不是，他相当于不认识神，并不明白神的真理，并不明白神的心意。因为真正敬拜神的人，他的生命是活泼的，是喜乐的，在神面前，我刚才说了，无所畏惧的，完全坦诚的去敬拜神，他不在乎人的评价，只在乎神的心意。我们真正敬拜的人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教会，我告诉大家有三类人。第一类人呢，习惯性的敬畏神，习惯性的不加思索的，而且对圣经的真理也不太在乎，反正我认识他，我去服侍就行了，也不渴慕神的真理。这种人像谁呢？因为习惯性敬畏神，就肯定就不可能发自内心的有一种敬畏感。这种人像乌撒，被击杀的乌撒。第二类人呢，像我们大卫王，是吧？渴慕神，寻求神，内心是谦卑的，是吧？有顺服谦卑的去服侍神，这一类人是大卫一类的人。第三类人呢，是躲在窗户里头，对服侍的人指手画脚，评头论足。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想一想，你是哪一类人？你想成为哪一类人？就是我为大家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今天谦卑地来到你的脚前，我们没得选择，我们想特别想成为大卫那一类的，所以渴慕神，寻求你，愿意顺服的、谦卑的敬畏你、服侍你的人。阿爸父，我们自己实在是做不到，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来催逼我们，来启示我们，来带领我们，与我们一起同工，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成为像大卫一样合您心意的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阿门。